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常看到一些文章中引用犹太人的一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AI 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说，它通常用来表达人类思考的局限性和世界的复杂性。因为人认知的有限和信息的偏差，导致人常常陷入逻辑悖论，而无法看到问题的全貌与真相。所以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永远不要自以为是、自鸣得意。任何人的思考其实都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人类的思考可能是有限甚至可笑的。上帝可能在欣慰地笑，因为人类用自己的思考将社会从百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发展到如今的现代社会。上帝也可能在同情地笑，因为人类有了那么一丁点思考的成就，就自作聪明地炫耀展示，不计后果地破坏着自然环境。上帝还在轻蔑地笑，因为人类思考并因此洋洋自得，于是人类开始一个劲地思考，思考到了颠覆事实、扭曲了世界，纷繁的生活遮蔽了内心的宁静，对物质的追求超越了灵魂所需，束缚更是捆绑了生命的自由。人类在过分思考中迷失了自我。总之，这句话并不是要否定人类思考的价值，而是要提醒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保持谦逊的态度，并不断修正和完善我们的思考。思考是必要的，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改进。AI 的解释这么有道理，是因为它整合了数十篇对这句话思考的文章。而最早引用这句话的著名文学家米兰·昆德拉说，不必担心上帝的笑声，他的笑声中饱含着理解与信任。只有当人类的任性与自私还在他的掌握之中，只有当人类的所思所想并不是在毁灭自身的存在，只有当人类不断地反思自身的弱点，并且努力去发现人性中美丽的光芒，上帝才会发出如此喜悦的笑声。或许人类停止思考，上帝就会震怒。但唐曼，我想人若是不认识上帝，其所思所想可能就太容易惹神震怒了吧。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 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继续围绕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有关婚姻和离婚的问题就展开讨论。让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呢来稍作补充，之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第一节。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就提到马太·亨利的故事以及他所撰写的《马太·亨利的注释》，这是一本必读的注释书。虽然这一套书很重要，但是读起来啊却很无趣儿。马太·亨利这个人呢，一点儿也不浪漫。他年轻的时候在伦敦和一位有钱的贵族女孩就坠入爱河，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女孩的父亲就想要拆散他们俩，于是啊就对女儿就说了：“为什么你要选他呀？那个年轻人也没有背景，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女孩就说了：“爸爸，没错，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但是我知道他要往哪里去，我要跟他走。”结果这个女孩就真的跟他走了。霍桑他是一位不被重视的职员，他在纽约市的海关来去工作，后来被解雇了。那是因为他的领导啊觉得他的工作没有效率，他就回到家，心里边呢很沮丧很挫败。他的妻子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给他说：“你现在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儿了，你开始写作吧。”那霍桑后来呀就写了几本文学的名著，那是因为他的妻子在鼓励他，他们俩非常相爱。霍桑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就写下自己的盼望，就说：“感谢神，我有永生，在永生里我更认识主，否则我早就绝望了。”如果有人说我讲的基督徒婚姻呢是一个理论啊，只是一个理想，但其实我是讲事实。让我们回到人类起初，想一想亚当夏娃啊，他们俩呢真的是很浪漫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保罗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夏娃他受造啊，是要成为亚当的帮助者，一个合适亚当的帮助者。那么这句话呢，是很惊人的。夏娃他是从亚当的肋骨所造的，和动物从尘土中所造出来的不一样，夏娃呢，她是从亚当身体里边所造出来的，直到他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啊，他们才完整了。神把夏娃造的是非常美丽，把夏娃就带到亚当面前。夏娃她是一个帮助者，她就弥补了亚当他的缺陷了。那是因为亚当本来呢，他并不完全，所以夏娃她就是神为亚当所造的一个配偶，他们两个人呢就成为一体了。创世纪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要讲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历史的爱情的故事。作者把女主角呢，就写成婚姻中爱的典范。这个故事和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有关。这个传道人呢，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老师，后来在巴黎大学啊来去教书。古时候的传道人又叫修士，不能够结婚。他们在同一个查经班上课的时候就开始来热恋了，可是教会啊不让他们俩来去结婚。那么在男主角朋友的帮助之下，他们就秘密的结婚了，男的继续的教书。可是这个秘密啊总会是走漏的，于是女主角就被送进女修道院，两个人呢不准再见面了。这个男主角他是中世纪所孕育出来的大思想家，那么在十二世纪初期他就开始讲道，教导人们圣经赋予人权柄，教会呢不能够限制人权。这名伟大的思想家后来就变得愤世嫉俗，那是因为教会啊一直在否定他。他临终的时候要求教会允许他见妻子一面，但是教会啊还是很残忍的给拒绝了。 那么因此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妻子。对我来说呢，这是我所读过的最让人感伤的信了。他用祷告来结束那封信，他就祷告说了，他说，主啊，如果这件事能讨你喜悦的话，就让它发生吧。你使我们在一起，也使我们俩分开，求你怜悯我，虽然现在分开，但在天上能够永远在一起。而我个人相信呢，他们俩在将来呢，必定能够在天上来去团聚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看以下这一节让人非常震撼的经文。马拉基为第二章做结论说，社会的罪啊和离婚有关，就像癌症啃食国家的命脉一样，会毁灭国家。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经文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你看神就借先知的口就谴责百姓，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那么这节经文呢，让我就忍不住的想笑。神说，我厌烦你们这些冗长虚伪的祷告，我厌烦你们的见证，你们真烦。记得在第一章，神就责备以色列百姓在服事上是敷衍了事儿。神说，烦死了，你们根本就一知半解，你们假冒为善的服事让我很厌烦。你看，神就一针见血的就指出，选民不仅不认罪悔改，而且还反驳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神呢？你看，我们又看到这些百姓假装无辜的表情了，他们对神的指责很不满这真是对罪太无知了。而且他们还反问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神呢？请注意这是百姓第五次回嘴了。神就指控他们在敬拜上假冒伪善，他们的态度既轻蔑又无礼，而且竟然还顶嘴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神呢？那么神的回答很直接，他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中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你看他们在回望神。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有这种哲学观念的人有很多。人们说，我看到的大罪人在事业上很成功，他们的遭遇比我好，而且我还服侍神，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来发生啊？那么世人呢，也发出过同样的抱怨，他看到周围的人在行恶又不服侍神，可是呢，他们却很富裕。于是诗篇七十三篇二到三节，诗人就说了，他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你看，诗人就看到周围的人无赖却是越来越有钱，但是穷人则是越来越贫穷。属神的穷圣徒跟富裕呢，就沾不上边儿。那么这就是马拉基时代的人他们的抱怨。那么这种态度很快就演变成了新道德运动了。他们以为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于是就开始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但是亲爱的朋友，行恶是要付出代价的，今天也是同样。很多人说犯法要付代价，人们就尽可能的规避处罚，政客呢谄媚有钱的人，讨好有权力的人，小人物被践踏但却没有人关心，那么神怎么能够不管呢？诗人就得到这个答案了，因为他寻求神的面。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诗人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看，诗人把焦点就放在现在， 但是将来会如何呢？永恒又是如何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子啊，已成古老的历史了。但是回到当时，他们为自己的永生就做了决定。俗话说，光阴似箭。那么今天不敬虔之人的下场又会如何呢？他们可以建立新道德，可以尽量的挥霍，但今天行恶的人，明天要面临审判，他们要向神去交代。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论断神怎么不管。那么这让我呢，就想起一件事儿了。我和两个神学生一块儿去旅游，半路上啊，就载了一个搭便车的人，那个人就满身酒味儿，他向我们呢就道歉说啊，他不该喝酒。我们开始啊就做见证，就传福音给他。有一个人说了一段让我很吃惊的话，但是现在呀，我同意他的说法。他说，我们不会因为你酗酒而责备你，你是一个失丧的人，正走向地狱，你最好啊善用你这一生。在地狱里边没有酒喝，你要喝就喝吧，但是你想过吗？你也可以进到永生的。好，任何一个熟悉圣经又没得救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有一位公义的神，但是呢，神不一定会立刻来实行审判。我小的时候啊，常到田里边去偷西瓜，每次到西瓜田的时候啊，我都特别的害怕闪电打雷会把我呀给打死，可是呢，我还是去偷西瓜。你看，这个就是人的任性，连小孩子也是很任性的，但是神他不任性，神不一定会立刻来实行审判的。人就解释做啊，神不审判了，但是并非如此。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人如果逃过一次处罚，就以为自己啊可以继续的逃过神的处罚，简直太笨了。以色列百姓之所以反锁神的言语，那么是出自他们怀疑并且无视耶和华之公义的态度。他们所反问的内容啊，就包括第一，耶和华看行恶的为善；第二，就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呀？那么这样的疑问呢，是诗篇的作者以及先知耶利米、哈巴谷他们所发出来的叹息，也是立志啊，在这险恶的世界敬虔度日的神的子民，他们所要常常遇到的问题。然而，所罗门却在箴言二十一章四节，他就教导我们，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根据诗篇三十七篇一到十节经文的记载，大卫呢，他也劝勉我们呢，恶人的亨通是短暂的，因此不可抱怨或者是嫉妒，乃是要默默忍耐等候。百姓犯了罪，仍旧抱怨神，他们所行的恶呀，已经让神特别的厌烦了，而他们所说的话语呢，含讽刺而且自傲。尤其让神就特别的厌烦。马拉基时代的人就问了，公正的神在哪里呀？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在下一章神他有答案。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第三章，那么就讲述了神回答以色列百姓在第二章末了所提出的问题。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好，你看神就随即答复了二章十七节他们所提出的不公的一些挑战，那就是神将差遣他的使者。那么这个应许呢，随着施洗约翰的出现而就应验了一部分，但是直到四章五节以利亚出现的时候才完全的应验。只要预备主，就是他们所寻求的立约的使者的道路。 这里的讽刺就是，当使者稍后来到时，也就是主耶稣首次降临，以色列国呢却不仰慕主耶稣，相反的，他们却把主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上。三章一节有两个使者，第一个使者要先来为主预备道路，他就是施洗约翰；第二个使者就是立约的使者，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关于第一个使者的预言，四福音呢都引用到了，是指施洗约翰，这是不必猜测的。可是，在福音书中没有一个地方引用立约的使者，理由很明显，这个立约的使者他就是主耶稣。但是这一段和主第一次降临啊没有关系。立约的使者不是指主第一次带着恩典来啊，不是指主第一次以救赎主的身份来，而是指啊主第二次以审判者的身份再来。那个时候他要建立他的国度，除去世人的悖逆。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节记载，主耶稣对一个人说，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你看那个时候主耶稣他不是以审判者的身份来到，他第一次来呀，是要拯救世人，是要赐下恩典的，不是要来治理的。他第一次来是要来做救主的，而不是做统治者的。那么现在我们回头看福音书所记载的施洗约翰他所引用的几段经文。第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九到十节，经文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接着马可福音一章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有古卷无以赛亚三个字，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然后是路加福音的七章二十七节，经文说，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最后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又说，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看，这是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我们看到马拉基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也是这么来说的。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答复，那就是神差遣主耶稣第一次降世啊，是要主耶稣成为世人的救主，因为他是满有恩慈的，他要来实行拯救。但是神的计划还没有来结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要成为立约的使者。那么换句话来说，他要在世上来执行公义还有审判。如果你可以说服我，神不打算审判罪恶，他打算呢让罪人逃离不义的惩罚，那我就信不下去了。但是神说得很清楚，神要来审判人类。如果你不让他做你的救主，那么你就是让他来做你的审判者了。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记载，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在启示录我们看到他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凡是失丧的人，无论是有钱的或者是贫穷的，地位高的或者是没有地位的，都要站在他的面前来接受审判。所以你看，不管你是谁，你我都不能够逃脱罪的。那么当经文提到立约的使者时，我们必须了解啊，这是指哪一个约。很多人认为这是指新约时代的新约，其实呢，这和基督第一次降世啊没有关系，而是指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这个约在圣经好几个地方啊都出现过，例如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九到十三节，神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你看，这是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 你也看到神在申命记啊就确认了这个约，确认了摩西律法，也确认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经历。申命记4:23经文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当然以色列人做了很多神所禁止的事儿，甚至啊转去拜异教的偶像。那么因此马拉基就告诉我们，立约的使者有一天呢他会来，会信守这个约，那么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因此呢我们才会在马拉基书3的前几节经文中啊来看到神他要来洁净并且炼净他的百姓，除非他们顺从神，除非神先洁净并且炼净他们，否则呢神不会和他们来去同在。那么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呢也是同样。经文中说，你们所寻求的主，那么这是指啊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去显现。经文又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不是说他会马上进入到他的圣殿，而是说呀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会突然出现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都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评论人世间的好坏对错，却不知道善恶标准应该由造人的上帝来定才符合天理。人总是想要合乎自己心意的所谓公平，却看不到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公正。其实无论是谁都应该心意更新而变化，认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否则，审判之日来到，我们该如何向公义的主交账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只会一眼都不少。